朋友们好，我是江峰。今天是2026年1月2号啊，咱们2026年的第一期节目啊。新年的钟声啊是刚刚敲过，大伙这两天不知道过得怎么样啊？是陪着家人吃顿好的，还是趁着假期出去走走呢？我估摸着，如果您是生活在国内的朋友，这两天呢，您开手机电视，肯定感觉是一片祥和啊。那个词儿怎么说来着？哎，叫做热气腾腾。咱们先看一张图啊，这是我今天早上刚截的人民网和新华网首页。好家伙，这页面设计的相当的喜庆，相当的红火啊。头条大标题：小家热气腾腾，大家蒸蒸日上，是吧？这标题起的，这水平没30年宣传口的功力写不出来的。紧接着底下是什么新闻呢？叫智利车厘子啊，就咱们说的那个樱桃啊，抵达天津，假日出行2亿人次。再往旁边扫一眼，那就是咱们老朋友美国啊。新闻标题是美国2025年枪支暴力死亡超1.4万人。你看这画面是不是特熟悉，是吧？这就是中共官媒给大伙编织的平行宇宙。在这个宇宙里啊，中国这边风景这边多好，百姓们唯一的烦恼就是，哎呀，这车厘子太大个了，我一口吃不下，那日子过得蒸蒸日上。而那边的呢啊，水深火热的美国人民似乎每时每刻都在枪林弹雨中瑟瑟发抖，出门买个面包都得穿防弹衣，就这种。在这个平行宇宙里啊，没有失业，没有地方债务，没有烂尾楼，当然更没有这两天全世界都在盯着的那一场发生在伊朗的惊天巨变。如果这会儿你能够翻过那道墙往外看一眼，此时此刻啊，距离北京几千公里之外的德黑兰根本不是什么热气腾腾，而是怒火冲天。哈梅内伊的画像，那个在德黑兰街头挂了几十年的神像，正在熊熊烈火中化为灰烬。超过50个城市的民众冲上了街头，那不是去买车厘子的，那是去要命的。平日里那些凶神恶煞骑着摩托车挥舞警棍的叫巴斯基民兵，都被愤怒的学生和市民给摁在地上摩擦了。为什么呢？其实为什么这么大的事儿？那是咱们的老朋友啊，那是全面战略伙伴呐、啊！中南海竟然一声不吭呢，连个外交部的深表关切都舍不得给呢。要知道以往伊朗稍微有点风吹草动，比如说谁对伊朗说了句不中听的话，那外交部发言人那小嘴巴巴的，是吧？马上跳出来谴责西方干涉内政。可今天呢，全哑巴了，因为啊，这中南海里的人呢，现在正脊梁骨冒冷汗呢。他怕的不是德黑兰的火烧到北京，啊，因为这物理上的距离还远着呢。他们怕的是心里的火，怕的是中国老百姓的这把火产生联想啊。原来那个看似铜墙铁壁、天天吹嘘自己有神功护体的独裁政权，脆的像张纸一样，一捅就破。原来独裁者在倒台前的一周看起来还是那么不可一世，而倒台呢只需要几天甚至几个小时。伊朗这些年街头运动甚至革命已经多次发生了，为什么这一次伊朗的富豪们和毛拉们纷纷将财产家人迅速转移？到底发生了什么？川普手里到底捏了什么样的一个王炸，让哈梅内伊不敢动弹？还有那个正在伊朗上演的末日财富大转移，是不是看着特别眼熟啊？是不是像极了中国大陆咱们身边正在发生的故事？展开今天节目分析之前呢，先给大家推荐来自德国业界最高品质的综合维生素 Nutridio。 大家都知道维生素是人体必需营养素，可帮助人体代谢啊，增强免疫力啊，但维生素不是越多越好。水溶性的 B 族和维他命 C 啊，与脂溶性的维生素 AD、EK 那吸收方式和时段都不一样的。你剂量过大了啊，人体积存反而成了毒素了。对于这个像癌症手术后恢复啊，像抑郁症啊这种神经系统患者呀，需要同时大量全面补充维生素的怎么办？德国最先进的 Nutridio 就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解决方案。他把这个硒跟锌呢分开来了，因为人体无法同时吸收这两种成分。Nutridio分为日夜片，专为支持人体日夜自然节律而研发的。你每天早晨服用一粒黄色胶囊，晚上呢服用一粒蓝色胶囊，每次 随餐服用，喝一大杯水就搞定了。这种简单的服用方法呀，让您轻松的将牛垂柳融入了日常护理中，这就确保了最佳的功效与吸收率。在德国，大多数使用者呀，在坚持服用几周后都感觉效果明显。在这里呢，我们感谢德国生物学家啊恩斯特·奥托·冯·达拉亨菲尔斯和他的这个肿瘤学家还有营养科学家组成的团队对江峰的信任和支持，让我们的观众朋友啊有机会成为德国以外首批了解和购买这个产品者。大家可以去他的网站浏览更多的信息，输入 JF 可以获得购买优惠。好，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先从这一次伊朗革命的一个巅峰的荒诞开始说。这人民网首页发表了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这篇文章的标题叫做什么，叫访伊朗政治分析家伊马德·阿卜谢纳斯，中国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这篇文章发布的时间大家一看，精准的显示是2026年1月2日早上5点40分，也就是说当德黑兰的街头已经枪声大作，当伊朗的年轻人高喊着独裁者去死的时候，中国的党报，哎，这中共党报居然找来了一个伊朗专家在这大谈特谈啊，借鉴中国经验，不抛弃马克思主义魂脉。我觉得人民网啊，这个别的不说，这太幽默了，是不是？你看看，这就好比就是两个重症监护室这个 ICU 里的病人，那都插着管子挂着呼吸机呢，心电图一看都快拉成直线了，其中一个费劲的转过头对另一个说哎呦哥们儿啊，我看你气色不错呀，快传授给我一点长寿的秘诀呗，啊，你是怎么做到只剩一口气儿还硬撑着不咽气的？就这个被采访的伊朗专家阿卜谢纳斯到底什么人物啊？哎，这哥们儿长得吧，有点像那个号称牺牲 1.4 亿人24小时拿下台湾的武统学者李毅啊，就冬瓜脑袋不长毛。他在这穿访台湾，然后从一个小旅馆里被台湾内政部抓出来驱逐出境嘛，后来对吧？那么这个伊朗李俊阿卜谢纳斯啊，长期就是伊朗官方喉舌伊朗日报的前总编，说白了就是伊朗版的胡锡进。啊，他在采访里一本正经地说，伊朗要学习中国，要加入上合组织，因为这对伊朗经济受益匪浅。啥叫受益匪浅呢？这话要让伊朗老百姓听见，估计能把电脑屏幕给砸了，顺便把这个阿卜谢纳斯家给拆了。你看伊朗现在通胀率是多少？官方数据都不好意思编了，说是40%，民间独立机构估计得有70%以上。那货币贬值的就是你买个馕都得推一车钱啊，推一车钱就哗钱一交换一个馕吃，超市里的标签价早上贴上去下午就得撕下来换新的。这时候你说要学习中国，学中国什么呢？是学中国怎么在经济大萧条的时候靠着国家队左手倒右手制造一个指数虚高个股跌成渣的虚假繁荣吗？是学怎么样把一个打了十几年的3000点保卫战变成精准收割中产阶级的金融绞杀机吗？啊，还是学中国怎么搞枫桥经验，小区的大妈朝阳大妈盯着邻居，让网络员管着一切啊，把维稳成本推高到超过军费的天文数字啊，还是学怎么把大学生封在校园里搞数字集权，把互联网变成局域网？中共在这个时间点呢，就把这么一个文章发出来啊，绝对不是因为这是编辑脑子进水了，或者是临时工发错了稿子，这是精心策划的舆论引导，叫什么？这走夜路吹口哨，给自己壮胆的。他专门发给墙内的粉红和体制内那些人看的。他的潜台词是什么？说你们看，啊，伊朗很稳定，你看这伊朗还有闲工夫向我们老大哥学习呢，所以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啊，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啊，波斯人都要来取经了，你这什么？这是一种高级的心理按摩，也是一种信息迷魂汤。因为习近平最怕的就是破窗效应。你想，如果中国人看到连哈梅内伊这样啊，手握革命卫队，搞了几十年政教合一，把宗教控制用到极致的铁腕人物，都能被街头的怒火烧得摇摇欲坠，那中南海这堵墙还能挡得住几天风雨呢？所以说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暴露了中共最大的恐惧，他们知道所谓的这 马克思主义魂脉在面包和自由面前连个屁都不是。伊朗人民正在用生命来否定这个所谓魂脉，正在用街头的街垒和燃烧瓶告诉世界他们不想要这个魂脉，而中共却把它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死死抱着不放。这不是新闻呢，这是独裁者在黄昏时分发出的哀鸣，是两个即将沉没的泰坦尼克号互发电报，说我们依然坚挺，还没沉。中共在搞鸵鸟政策，是吧？把头埋在沙子里装看不见。但是大洋彼岸的美国正好相反，不仅正式，还出手了。这次伊朗抗议爆发后，虽然有些欧洲国家还在观望，说些什么呼吁克制这种不痛不痒的话，但刚刚川普总统呢就甩出了两张牌。咱们先说的第一张牌啊，很多自媒体和分析人士都在说啊，伊朗这次为什么这么脆弱呀？是因为经济不行了，没钱了。哎，这话说对不对呢？对，但不完全对。独裁者只要手里有枪有炮有核武器，老百姓饿死他都不怕的。你看朝鲜金家王朝，他饿死多少人，他怕过吗？只要核按钮在他手里，他就觉得自己是安全的。哈梅内伊这次真正怕的是什么？是他想咬没牙了。就在几天前，白宫官方油管频道放出了一段视频，是2025年12月29号啊，年底川普总统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式的记者会的录像。视频里呢，川普非常随意，甚至带着一点炫耀的口气啊，说了一句信息量极大的话。他用了一个词儿啊，叫什么呢？叫 obliterated。 obliterated 翻译过来就是抹掉，彻底摧毁。川普原话大概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伊朗的核设施已经被我们抹平了。他还补了一句，我们知道他们想换个地方接着搞，但别费劲了，啊，这个我 B2 轰炸机一趟37个小时很费油的，我不希望浪费这个油。这话揭开了一个很多人被忽视的战略真相，就是2025年6月的那场12日战争，美国和以色列不仅仅是击落了几架无人机那么简单，他们是精准的彻底的把伊朗搞了几十年的核工业体系给连锅端了。啊，你像纳坦兹的离心机，像福尔多的地下掩体，可能现在都已经变成了废墟。这就是哈梅内伊现在最大的软肋。以前他可以跟美国叫板，说你敢动我，我就扔核弹啊，我造核弹，我再扔是，我就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呢，核设施成了废墟，防空系统被打成了筛子。你一个被拔了核牙齿的恶狼，他只能对着自己的人民龇牙咧嘴，啊，那样子虽然凶，但心里是虚的，他咬不动了。军队的高层心里更虚，你这要是美军真的动手，咱们拿什么来挡啊？紧接着川普又打出了第二张牌。1月2号，川普在真相社交上发了一条帖子，他说如果伊朗开枪杀害和平抗议者，美国将进行救援 rescue。 然后他又加了一句美军最经典的战术用语，他说We are locked and loaded， 我们已经填弹上膛，随时准备开火。大家回忆一下，这2009年伊朗爆发绿色革命的时候，当时的奥巴马政府是怎么说的？呼吁双方克制，啊，然后呢，给伊朗政府送现金，用绥靖政策换来了核协议。结果呢，伊朗政府拿了钱，转身就去镇压学生。后来你记得吧，把人挂在起重机上示众，啊，那时候世界全沉默了。2022年头巾革命的时候，西方国家和当年奥巴马的副手，当时的美国总统拜登，也是发谴责声明而已。结果一样，伊朗的革命被镇压了。但这一次不一样了，川普用的是 rescue， 救援，这就不再是外交辞令，这是什么叫军事行动的代名词了？不再是对伊朗集权的实质上的救援，而是对伊朗街头的抗议者的救援。这次伊朗的民众不再孤独了，而对于那些拿着枪的巴斯基民兵和这些革命卫队士兵来说，这是死神的召唤呢。大家记得吧，这革命卫队高层为什么瑟瑟发抖？他们的记忆是什么？苏莱曼尼嘛。啊，当年川普下令这个清除苏莱曼尼的时候，用的叫地狱火 R9X 导弹，那是带刀片的导弹呢。啊，不爆炸直接 把车里的人给切碎了，连旁边的车都不伤。这种定点清除的恐惧深深植入在伊朗每一个指挥官的脑子里。川普说上膛了，他们是真的相信川普会按下那个按钮的。所以我们看到在伊朗哈马丹这些地方出现了特警被民众制服，警车也被掀翻了，甚至有安全部队拒绝开枪的情况。这就是川普阳谋的力量。川普还没有真的派兵登陆你德黑兰吗？是不是只需要把枪栓咔咔拉得响响的，这是独裁者的维稳防线就开始从内部瓦解了。说完军事和政治国际关系背景的变化，咱们得聊聊啊，就是那个让老百姓冲上街头的最直接原因，钱。现在所有的媒体都在报说伊朗货币这个里亚尔崩盘了啊，十年前你要是有100万美元啊，你换成里亚尔存银行，现在你把它取出来换回美元就只剩下23000了，100万变23000，97.7%的财富就像变魔术一样蒸发了。通胀率40%，食品涨价70%，这日子确实没法过了。但是朋友们，我也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仅仅是因为美国制裁造成的吗？这仅仅是因为经济管理不善吗？不是的，这是因为伊朗权贵国家级的金融诈骗，对人民的公开抢劫。大家可能不知道，在伊朗啊，谁是最大的资本家呀？哎，不是什么私营企业主，而是伊斯兰革命卫队以及他控制的各种宗教基金会，啊，波斯语叫做什么？叫 Bonyats。这些 Bonyats 的名义上它是慈善机构，就是为了照顾两伊战争的遗孤啊、穷人呐。实际上呢，他们直接听命于最高领袖的免税商业帝国，是这么一个玩意儿。他们控制了伊朗40%以上的经济命脉，石油啊、天然气啊、电信啊、基建、港口啊，全都在他们手里。他们还不需要公布账务啊，不需要纳税，也不受政府法律的管辖。在伊朗有一种神奇的东西叫什么？叫多重汇率。这就是这帮人吸血的吸管。官方汇率是42000里亚尔换一个美元，这是给进口必需品像药品啊、小麦用的。那的黑市汇率呢，已经达到了140万里亚尔兑一美元。那你说这中间这30多倍的差价呀，那你想谁能拿到4万2拿到美元呢？只有革命卫队控制的企业和权贵家族啊，他们是打着是进口抗癌药啊、进口婴儿奶粉这个旗号，然后从央行那里把宝贵的美元低价掏出来，然后直接把这些美元在黑市上按140万卖给急需用钱的企业和老百姓。只要垄断国家资源，什么都不用干，说几十倍的利润就落入权贵的口袋了，然后这些钱变成他们在什么伦敦肯辛顿的豪宅了，是吧？变成他们在迪拜棕榈岛的别墅了，变成他们的子女在加拿大、在美国的信托基金了。留给国内老百姓的是什么？就是印钞机疯狂转动后手中废纸一样的里亚尔。这就是为什么革命卫队越打仗越有钱。说这就是为什么即便是在制裁最严厉的时候，哈梅内伊的亲戚们仍然过着奢侈的生活，老百姓越过越穷。这根本不是什么通货膨胀，这叫末日分赃。他们知道船要沉了，船沉之前要把船上的什么铁钉、木板他都拆下来卖了，换成救生圈自己跑路。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眼熟啊？是不是感觉后背发凉？前两天我在节目里聊过，就是中国的这些央行统计局不是打架的事吗？我还聊过浙江那个浙金中心几百亿理财暴雷的事儿。你看那里头那个逻辑啊，跟伊朗是不是一模一样？你看浙江国资大股东在炸雷前的这个一年前悄悄就退出了，把烂摊子甩给民企的这个壳公司，完成了金蝉脱壳。这跟伊朗权贵把资产转移到海外有什么区别？你再你看中国的各大银行，一边说金融稳健，一边搞什么手术补息，去抢存款呢、啊？一边发行特别国债来补充资本金，是不是？那不就是伊朗央行疯狂印钞这个做法吗？还有那个汇金公司增持股市，大家都说：“哎呦，好啊，国家队救市了。”可你仔细想想嘛，那伊朗革命卫队控制市场是为了谁啊？ 你中国的这些所谓国家队入场啊，为了谁？为了救散户吗？还是为了给那些想要套现离场的权贵资本接盘呢？当一个政权的核心利益集团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疯狂地进行资产转移、财富收割的时候，这就说明什么？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这个政权还有明天了，他们在准备后事了，上面抢下面也抢啊，是不是？什么跨海捕捞、远洋捕捞，不就是干这个吗？只不过这个后事啊，是要拿无数普通人的积蓄和未来去陪葬的。伊朗人民今天的绝望，就是因为他们发现这个政权不再是国家的守护者，而是国家最大的劫匪。对于中国的中产阶级，对于那些还在啊背着房贷看着养老金缩水的中国人来说，伊朗的故事会不会就是中国明天的预言呢？最后啊，我想给大伙儿啊，讲讲这种怎么说呢，叫历史的宿命吧。这么说哈，就是这次伊朗抗议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也是让哈梅内伊最睡不着觉的一点，就这个抗议的核心力量啊，不再仅仅是大学生，也不仅仅是城市平民，而是巴扎商人。在波斯文化里，这个巴扎呀，它是集市的意思啊，过去叫自由市场，是吧？它不仅是做买卖的地方，它是社会的神经中枢，是信息的集散地，更是政治的风向标。巴扎商人不仅仅是店主，他们是伊朗传统社会的金主，是清真寺背后最大的供养者。1979年，也就是47年前了，正是这群德黑兰大巴扎的商人们，因为不满当时巴列维国王的改革啊，那叫白色革命嘛，是吧？就触动他们的利益了。国王想搞现代化啊，想引进外国超市，想削弱这些宗教势力对经济的控制，于是这些巴扎商人们就怒了啊，出钱出力罢市，然后跟这些宗教势力结盟，硬生生的把霍梅尼这个神权领袖给抬上了台。可以说巴扎商人呢，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开国功臣呐，是这个体制的原始股东啊。在过去的40年里，他们大多时候是支持政府的，是社会的保守力量。他们以为，我这不是赶走了国王了吗？是不是我不是迎来了真主的代言人了吗？我的日子会更好过了吗？但是今天你看，报应来了。当革命卫队这个怪兽长大之后，他不再满足于保护他自己那个政权了，他开始吞噬一切，垄断进出口，开办什么免税大卖场，控制金融。那传统巴扎商人发现，哎呀，完了，你还做什么买卖？自己的生存空间被革命卫队企业挤压的一点都不剩。当神权政府把国家搞到破产边缘的时候，这些曾经的拥护者发现自己成了待宰的羔羊了。他们当年的投资换来的什么？是今天的家破人亡。于是我们看到了历史最讽刺的一幕，当年在街头欢呼霍梅尼万岁的商人们的后代，今天在同一个街头高喊着独裁者去死，甚至高喊着巴列维国王回来吧。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独裁体制的铁律啊，他最终会吞噬掉他最忠诚的仆人，他像一个黑洞啊，先把谁呢？先把反对者吸进去，然后再把中立者吸进去，最后把这些铁杆的支持者也吸进去，连渣都不剩。这给我们什么启示？我想对墙内那些还在体制内岁月静好的人，对那些还在为宏大叙事感动的小粉红，还有那些觉得说只要我不关心政治，政治就不会搞我，就那些残存的民营企业家，我跟他们说一句话吧，你们看看伊朗的巴扎商人吧，他们曾经比你们更爱国，比你们更支持体制，比你们更觉得自己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曾经以为跟着党走，跟着这个阿亚图拉走，就能发财保平安。但是当国库被掏空的时候你怎么办？当独裁者需要续命的时候谁是代价？你们就是代价呀。你看看阿里巴巴被打压的时候，是不是？你看看教培行业被围剿的时候，你看看医疗反腐变成创收手段的时候，你们还不明白吗？习近平为什么要封锁伊朗的消息啊？为什么这个微信上连什么德黑兰啊、里亚尔啊都要变成敏感词啊？因为他害怕你们看懂这个剧本，他害怕中国的巴扎商人 那些私营企业主，那些中产阶级，那些曾经的体制的拥护者，在被逼到绝路的时候，也会像伊朗人一样成为共产党的掘墓人。从德黑兰的巴扎市场再到北京的写字楼，人心呢是通达，对自由的渴望是通达，啊，对这个被剥削感的愤怒也是通达，再加上川普的子弹，是吧？已经 locked and loaded 了，伊朗人民的怒火已经点燃了。您俄罗斯这不是有几架运输机吗？虽然在深夜降落德黑兰，那是运来了防爆盾牌，但是它运不来人心呐。中南海里那个假装吃这个大个的智利这个车厘子，假装看不见伊朗火光的人，这个冬天呢注定会格外寒冷，因为他知道无论是革命卫队的枪口还是人民日报的头条，在觉醒的人民面前都不过是螳臂挡车。如果你觉得我说的在理啊，请您动动手指头点赞订阅，把这个频道推荐给身边还在做梦的朋友们。最后提醒朋友们，前往德国维生素网站获取更多对您和家人有用的健康信息，支持江峰的心愿和努力工作啊！咱们啊，下期节目再见。